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现在为您进行的是 VOA 有问必答栏目。观众朋友 GLONASS 来信询问，希望时事大谈做一集介绍美国议员选举工作、带民众发声和质询政府等的情况，同时对比中国人大代表。今天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两位专家呢，一位是曾经在美国服务多年的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博士，再次欢迎您，
谢谢。
另外一位是对美国政治制度呢十分熟悉的美国经济记者龚小夏博士，再次欢迎您，
谢谢。
此外，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块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我们这个美国之音的国会记者杨晨，他制作了一个短片来介绍美国国会，让我们先来看一下。
按照国会参议院前历史办公室主任李奇博士的说法，其实并不存在一个叫国会的机构。
实际上有两个机构，参议院和众议院，他们在同一个国会大厦里，但是平时各行其事，他们有不同的运作程序、规则，不过他们时常要坐下来共同商讨一项法案，因为两院通过的文本必须一模一样，才能送交总统签字。
参议院现任历史办公室主任柯艾德博士说，参议院注重维护传统，而众议院没有那么重视传统，比较能够接受现代电子设备。
众议院现在采用电子投票，而参议院仍然采用传统的口头表决。
参众两院有不同的议事程序，参议院的议事程序给了少数派更大的权力，任何一个参议员都可以阻挠议事日程，而在众议院多数决定一切。历史学者李奇博士说，其实当初的宪法制定者们给予了国会比现在更大的权力。宪法制定者们认为国会才是政府的权力中心，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行政部门的规模和影响扩大，所以总统的权力越来越大，而国会需要努力的维护和行政部门的平等地位。有的时候白宫与国会控制权掌握在不同的党派手里，这使得总统难以推动他的政治理念。不过李奇博士说，
总统仍然大权在握，虽然他难以推动他想要的政策，不过他可以使用否决权，而国会需要2/3多数来推翻他的否决。
有关美国国会运作、国会议员如何产生，更多的内容请继续收看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
好的，刚才就是美国之音的国会记者杨晨所做的短片。我先请教一下韩连超博士，所以美国国会的主要的职能是什么？然后这些国会议员他们又代表的是谁？
所以按照美国的这个三权分立的这个制度呢，那美国的这个国会主要是立法。这个立法实际上呢不仅仅是立法，美国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权限啊，就是管理这个财政，管理美国国家的这个钱袋。这个东西我觉得实际上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呢，就是它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实际的这个权利，当然立法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权利，但是能够控制这个钱袋是从英国的这个传统议会传统过来的，过去英国国王的这个他的这个钱袋也是由这个议会来决定来控制，征多少税，开支是多少。那美国这个国会这个政策呢，实际上是就是说这个权力实际上是非常大的，那么对政府呢有很大的制约的这个权力。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政策，美国国会的也能够来进行，包括外交政策，它和总统基本上是总统主导，但是呢美国国会呢也有一些个参与权，包括批准这些条约啊这些东西等等。那主要的这个功能当然是立法，这是这个美国国会的一个这个主要的这个职能。
那国会议员代表的是？
我觉得他代表的这个当然就很那个参议院，从参议院来讲，基本上是代表每一个州，每个州有两个参议员，这个他的代表是州。那么其他的众议员呢，基本上是代表这个本选区，他把美国选区会划分成好几百个，
435个。
这些人呢就是他的代表，不是像中国人大的说你是工人代表、农民代表，他是以人民群体人民来做代表，多少多少人他把它划分一个区域进行代表的。所以呢这个是按地区和按州的。那么这个一般来讲呢，这些国会议员、参众议员呢都有两个功能，一个他要为本州和本选区谋利益， 同时呢，他也要照顾整个国家的利益。但是经常的情况就是说，这些人呢会只是专顾及到这个本州和本选区的利益，而忽略国家的利益呀。这种是可能也是民主的一个弊端之一。
为了选票，那其实我们就是这个选举的部分，我就要来问一下邝亚萨博士，美国议员是怎么产生的？然后我们顺便回答一下刚才这个安徽丰县的问题，
财团
是否在这个选举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对，美国议员选举现在众议院、参议院，就现在的情况，不是说历史上的情况。现在的美国有435个众议员，它是大概72万到73万人一个选区。如果一个州不够这73万人，像怀俄明州只有50万人，它也就是选一个，每一个选区选出一个众议员，在议会中代表这个选区的人民。那么这些人怎么选的？是说实话，选票我自己选过，也知道特别简单，一票一票去拉的。那么我们一到选举的时候，看见议员在扫街拜票啊，香港人叫，就你就一路得去一个一个去谈，说我怎么能代表你们的利益。如果你不能去的话呢，那么你手下竞选班子的人也要一个一个去谈，那票是一票一票拉的。那么就是至于财团能不能够控制这些票呢，那么控制这些议员的，第一是财团里的人一个人也就一票，第二是美国的法律规定个人捐款，现在啊，这联邦级捐款最多只能捐到2700。你一个财团，你有270个亿，你财团是不能捐的，财团只有个人能捐。那有时候财团会怎么捐款呢？财团只能捐款给一些，就是说一些他们叫做政治行动委员会，叫 PAC。你捐到里头去呢，这个 PAC 可以说我支持谁不支持谁，但是你不能跟这个候选人的选举委员会有任何关系，所以这个财团实际上对这个选举的影响是很有限的。真正就是能够对选举有最大影响的，其实还真是地区上的选民利益，你怎么样去跟选民直接接触。所以当时就是做竞选的人都知道嘛，就是在联邦一级选举，每一个选民要被接触到7到8次之后才会给你投票。也这7到8次就包括他亲自见你，你开大会他来，他愿意参加你的会，你写信给他，他看你的信，他接到你的广告等等，8次。所以这是竞选是非常艰巨的工作。
是，那我们时间有限，我先请。
我就想补充一下，他刚才小夏谈到的那个关于这个是不是财团能够控制国会议员。他一般来讲呢，这个像政治捐款人啊，他不是说这些议员都围着他的指挥棒来转，他一般的话呢，他就是通过这个政治捐款呢，他买到一个通道，他可以向这个议员来提出自己的申诉，要说服这个议员支持他自己的这个提案，支持他的这个对他利益相关的一些东西。但是美国的他这个社会是一个利益也是多元的，这个政治捐款人是多元的，那个选民是多元的，这个政客自己的这个动机啊，从政动机它也是多元的，所以你很难说就是一个财团就能够完全控制一个议员。那我也看到有这个像大的老板，像 Bill Gates， 他像这样的这些人，他一个电话打给一个这个议员参议员的时候，那对他的这个决策肯定是有影响的。但一般来讲的话呢，就说他只是一个买到一个通道，一个能够说服的，并不是说我给你几千块钱，你就我要你干嘛你就干嘛，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里很重要的就是最关键的，你如果是财团，你买，你财团说我要做什么做，如果这件事情整个违反了当地选民的利益，你下次就被选掉了。所以这里头一人一票，财团多大的老板也是一票，这特别重要。
我再补充一下这个关于那个议员选举啊，我们知道有一个华人的这个女孩叫做李林迪，她现在在宾州的第7选区呢，对对对，进行选举。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民主党的候选人。那么她从一个这个大的公司啊，华尔街这个退下来想从政，她是很年轻的，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一个这个当时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会的主席，所以非常能干。她退了以后呢，自己再就开始进行这个选举。选举的时候呢，这个就捐了很多的钱，他这个捐款能力很强，华人社区里头捐了很多，但实际上呢，最后呢，你还是要在地方，你所有的政治最后是落实到地方，你代表的是地方选民，而不是你说其他的华人社区的其他的这些人。但现在呢，就是说他
把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他把先自己提出来，但是能不能得到民主党委员会承认，这个让他来还要一个距离，因为同时呢，另外两个民主党的候选人也站出来了，要求进行候选。那么，所以就是一个初选的，这个民主党就会进行一个初选，在三个里头选出一个最优秀的来作为他们的正式候选人，跟共和党的这个 incumbent 就是现在在位的这个人来进行这个。
这还补充一下问题，就是你有时候这个你在自己这个社区，比如华人社区募了很多捐呢。不一定对你有好处，
是这样。
这坏就坏在，如果你那个地区是个白人选区，别人说哎你是中国人来的，那么恐怕对你的影响更多负面。
是这样，是我们时间有限，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赶快来谈一下中国人大啊、哦，因为我们讲完了美国国会，我们观众朋友想了解一下跟中国人大对比一下。那我们先请这个龚华博士来介绍一下，那中国人大它的职能是什么？那他们代表的是、
当然理论上也是立法职能，但是中国人大是挑选的，中国人大代表是不是直选，是一级级选出来的，那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挑的，但是所谓功能级别代表工农兵什么都全了。那么中国人大经常出现什么3000:0，以前是谁呀、邓小平说过3000:0总比49:51好，那么实际上你49:51远远比3000:0好，因为任何一个社会是没有3000:0的，当你出现3000:0的话，你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机构。所以中国人大实际上我们这么多年看的，最近这些年呢，这十来年吧，也出过一些人大，就是说跟中央政府有点不和谐，但是很少，人大代表说一点话，但最终呢，人大还是像大家说的橡皮图章。
是，那韩林凯博士，所以因为你刚才也讲到说，人大它并不是像美国的国会议员是代表选民而选出来的，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是否也不需要帮中国人民发声？
我觉得从理论上讲，他是最高这个国家的这个最高权力机构，但实际上他没有权力，他就没有实权，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当除了这个选这个代表之外，他本身这个机构他没有实权，他也不能对这个像这个财政预算有什么实质性的这个决定。现在呢，我看了以后，就是我觉得好像他在十八大以后，他提出这个人大进行改革，那他主要还是增加他的这个监督机制，并不是说真正是强调你能够完全控制这个财政，因为在中国毕竟是共产党主导的这个社会，所以他现在就加强所谓对一府两院进行监督，对这个什么这个任命，但是这个我觉得都没有在实质上解决中国的这个权力，把权力关进笼子的这些问题，因为他共产党还是说了算的，对，他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要真正的这个进行改革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要赋予这些个人大代表真正的权利。他们现在一年开一次会，根本没办法来议政，对不对？那么多的人，3000人怎么样议政呢？然后呢，这个就是说他没有实权。这个没有实际权力，都是这个，而且你看这些在地方各级人大担任人大的这个领导的，全部是那些退居二线的这些人物。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人大代表本来你说要监督政府，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的这个人大代表里头，70%以上的全部是共产党的官员、政府官员，你怎么样对自己进行监督呢？这个不是笑话吗？
是，所以我们最后剩下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请龚华博士来跟我们总结一下。我们看到这个人大，他的职能包括这个要选举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等等哦。不过我们也知道这个，因为党政合一的关系，这并不是真的是这样子来做的。所以说我们观众朋友的问题，美国的国会里头有各个党派，跟中国的所谓的党政合一的这个人大是能够来做比较的吗？
真是很难比较。美国的国会，因为你像比如中国人大，你试试看哪个人在站在上面不断的发言，把习近平骂一顿，是不是？美国国会每天都有议员站在那把奥巴马骂一顿，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比较。
是，好的，谢谢您的分析。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对于美国国会与中国人大怎么来对比的讨论就先到此结束。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以及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